字的意思。我们基督徒是赞美者，我们站在双重的地位，就是受造者跟蒙救赎者这双重的地位来赞美神。那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刚刚读了诗篇第146篇，请大家再一次翻开诗篇第146篇。诗篇第146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这两节圣经一开始就发个命令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而且他对自己的心说话，他说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而且是说我这一生还活着的时候，用我有生之日，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结束的时候，第十节，我们跳到第十节，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呐，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开始到末了，我们一生当中都要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开始的时候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也是救赎我们的。更感谢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用信心就可以每天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求主在这一年的开始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无论是遇到顺境或逆境，主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面前得到能力，也祝让我们全家有平安有爱，也有神在里面，我们家人里面赐给我们的和谐，让我们全家在主里面蒙你的恩待。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对赞美我们应该有的基本的认识。首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叫我们赞美神，我们就有个认识说，啊，赞美是神的心意，不是人发明出来的，赞美是出自于神，是神的心意。这赞美并不是我们教会的传统，不是说教会里面2000年来基督教安排有赞美这件事情，也不是说近代在20-30年来有很多的敬拜赞美的活动，也不是说因为最近流行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赞美神。那赞美它一直就是神的心意，你打开圣经来看，从开始到最后，神都叫我们赞美他。最早的时候，摩西他就开口赞美神，他一过了红海，他赞美神，说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那不久之前我们看到启示录，启示录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本书，它就是把我们带到天上，说哎，如果有一天我到天上看看天上在做什么，一到天上看到什么，他们在敬拜神，在赞美神。启示录第4章第5章就看到天上的敬拜，充满了对神的赞美。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做的一切的事情，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哎，就不做了。我们到天上不再查经了，天上神亲自对你说话，我们也不传福音了，得救的人已经得救了，不得救的人不得救。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赞美神、敬拜神这件事情，一直要到天上，我们还要敬拜神，需要去赞美神。那主耶稣基督，我们记得他当初骑那个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非常的喜乐，因为看到了这一切事情就开口赞美神，就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应当是称颂的，所以他大大的赞美神。那个旁边的法利赛人听到就很不高兴，他们就马上就对耶稣说，主啊，责备你的门徒吧。他们居然在那里开口赞美，不但赞美神，而且是赞美耶稣。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我告诉你，如果他们闭口不说，连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就如果这些该赞美的人不开口赞美神的话，那么连那些不会开口的石头都要呼叫出来，呼叫赞美神的声音。说赞美本来就是神的心意， 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耶和华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原来神是坐在以色列的赞美之上，而以色列代表什么？就代表神的子民，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就是神的子民，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设立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姐妹，赞美是神的心意，是神要我们去赞美他。那有神的地方就有赞美。圣经里面又特别有两个地方来表示神的同在。在旧约的时候，最能表示神的同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圣殿啊，最早是会幕，后来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圣殿。那特别在圣殿里面，常常说在圣殿里面要做什么事，就是要赞美神。那诗篇135篇一开始啊，他们就是很喜乐的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你们要赞美他。这些耶和华的仆人到圣殿当中就在赞美他。那到了天上，在地上是圣殿，在天上是神的宝座。那我们看到启示录，在神的宝座，一切被造之物就环绕着那个宝座，就在赞美他。所以我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在颂赞，都在赞美这造物的主宰，还有被杀的羔羊。弟兄姐妹，有神的地方就有赞美，而神也叫我们去赞美他。好比说我们今天聚会，我们赞美神，我们在家里面灵修，我们也赞美神。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子，我们有些基督徒是很单纯啊，神要我赞美他我就赞美他，我也不问原因也不问理由，我就去赞美他。那这样的人是最有福的，就是我们用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心到神面前，知道哎，神的心意是要我赞美他，我就开口赞美他，然后我就会得到赞美的好处。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要多想一些，多想的时候就想说，神为什么要我赞美他？就是我们平常人的时候，人跟人讲话，我不会这边说哎，你要赞美我，人说你这个人什么毛病，为什么叫别人赞美你。可是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却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是为了谁的好处？是为了神的好处呢，还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就想用约伯记里面的一段话。前一阵子我们教会读经班在读约伯记，那约伯记非常的美。在中间的时候，有个叫以利户的年轻人，他讲了一个论点。那我觉得这个论点可以应用到很多很多的方面。它是关于说人的做法还有跟神之间的关系，它大致上的意思是这样子说哈。他说，如果你犯罪能够使神受何害呢？你如果公义还能够加增他什么呢？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你如果做坏事不能够害到神，只能够害到人。你如果做好事不能够使神得好处，只能够使人得到好处。就是神他是圣洁的、超然的，你无论是做善做恶其实对他并没有影响。但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做好事？那赞美是一个好事，赞美神的时候这件事情对神对谁有好处？你如果应用刚刚约伯记那一段话，那以利户的这个论点有很多道理我们可以想得通。就是我们做很多坏事的时候并不能够伤害到神，只能够伤害到自己。但是如果你做很多好事的时候，也不能够给神什么，也不能够增添他什么，而反而是说你做的这件事情的人自己能够有好处。那赞美就是我们所做的好处。所以当你赞美的时候，其实是对赞美者，就是你赞美神的这一个人有很大很大的好处。我自己是想，可能是我们基督徒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当中能够得到益处最多的就是赞美神。赞美神的时候， 你的灵就是到神的面前来，你的心里面也快乐，而你的身体，赞美神的人啊，身体也会变得健康。这样做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圣经给我们看到是赞美有个特征，它常常是跟喜乐和能力连在一起。就是赞美的时候人是喜乐的，就算你赞美之前心里很愁苦，但是在赞美神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你会从一个愁苦的心变成一个喜乐的心。那这个是赞美跟祷告很不一样的地方。祷告有哀哭的祷告，也有愁苦的祷告，但是没听过说有哀哭的赞美跟愁苦的赞美。就赞美之前你可能是哀哭的，可能是愁苦的，但是赞美的过程之中还有到赞美之后，你都会变得是越来越喜乐。那这是赞美的特质，因为赞美帮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它是对于我们身心灵最有帮助的一个属灵的活动。我们基督徒也很想去做这件事情，只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等一下我们要看看怎么来赞美神。那赞美神为什么对我们有好处？首先是这个赞美它的本身这件事情就强迫我们啊换一个观点，因为我们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很自然的我脑子里常常就是想到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啊，我最近的遭遇怎么样了，我最近身体好不好了，我家里的人怎么样了，我工作是不是很烦了，我读书怎么样。所以一天24小时我们大部分想的时候就是想自己，或者是想周围的环境啊，最近顺不顺啊，最近怎么样了。但是你想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很平安？你看环境看自己的时候是不是每次都心里面很平安？常常就不太平安，常常反而是说是我们心里很忧虑很忧闷。但是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去看神了，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看自己，就没有看到神就赞美不出来。每当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强迫我们自己去看神，那看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希望，就看到了平安。所以圣经有句话说，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个单仰望就是专心的意思。本来我们是蛮分心的，我们总是在想自己，但是到了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说，神啊，求你使我能够专心，去掉我心中的杂念，让我的心灵的眼睛可以看到你，好让我的口可以开口来赞美你。所以每当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强迫自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做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那赞美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赞美神呢？赞美的内容，就每次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怎么赞美他。那弟兄姐妹，赞美需要具体的，我们不可以说讲得很空洞，需要很具体的来赞美神。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要说出来表达出来。那这个时候跟大家解释一下，特别是因为近年来这个敬拜赞美的这个运动的流行啊，就赞美是在乎它的内容，不是在乎它的形式。那有时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特别是如果你近几年信主的时候，因为这个敬拜赞美的这个运动的流行，所以我们常常在唱诗跟赞美之间划等号。就是所谓唱诗就是赞美，赞美就是唱诗，如果不唱诗的话就不能赞美神。所以每次就是崇拜唱诗的那个叫做赞美的部分，下面那个是祷告的部分，在下面是听到的部分，所以分成这几种啊。那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知道说赞美它的形式可以很多，但是赞美之所以是赞美呢，主要是它的内容。那说内容是什么？圣经给赞美的定义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圣经所说的将耶和华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你每次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的时候就是在赞美他。那不管你是用诗歌唱出来也好，你是祷告的时候祷出来也好，你是大声的颂赞感谢主说出来也好，那都是赞美神。只要是说到神的面前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那个就是在赞美神。那如果我们看诗篇的话，诗篇对我们很有帮助，它有很具体的内容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真心想要赞美神的话，那么我教你怎么赞美神。那你去读诗篇就知道怎么赞美神。把这150篇的诗篇读下来，我们得到一点概念，发现诗篇里面大致上是从两方面来赞美神。第一个是根据神的属性来赞美他，第二个是根据神的作为来赞美他。换句话说，根据神所是的跟神所做的来赞美他。那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我赞美他。举个例子，诗篇106篇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本为善，因为神是良善的，所以我赞美他。我们想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良善的，是永恒的，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大能的，是智慧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不变的，所以我要赞美他。那另外一点就是针对神的作为来赞美他。诗篇结束的时候，第150篇就说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那神做了些什么事？圣经讲的最多的就是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神创造了天地，神也创造了我，而且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我。神又拯救了我，神他垂听我的祷告，他救我脱离危险，他供应我的需要，看顾我的家人，赐下他宝贵的话语。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来赞美神。赞美还有个特点，就是赞美需要信心，它是从信心开始，发自信心，但是也培养信心。赞美是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就在我们眼中看到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就开口赞美他。那到神的面前来有两个基本的信念，圣经说人如果没有信的话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那圣经还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赞美者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的信念。第一，就是你必须相信神是存在的，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第二，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通往神的道路。有了这两个信念，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那你每次赞美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操练自己的信心。如果不相信神的话，有些话说不出口的。要去赞美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别扭，实在是说不出口，然后你很自然的就会停止赞美他。但是如果说赞美已经变成一个生活习惯，你说我今天也赞美，我明天也赞美，我今年也赞美，明年也赞美，我赞美神一点都没问题，那就表示说你有信心，你那个赞美的话说得出口来，而且说的时候就在更加的坚固建立你里面的信心。那赞美是一个最就是回报最好的一个属灵的运动，比你做其他的事情它的那个收效更好。所以你每次去赞美的时候，其实就是操练信心，让你的信心变得更坚强更坚固。所以赞美的人他比较能够应付这个险恶的社会这个世界，他常常赞美神不容易被困难所打倒。那是赞美的一个特性，它是发自于信心，但是它也培养，它也操练信心。那下面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我觉得实际上要做的时候这点可能是特别的重要，就是赞美它不是靠感觉，而是靠意志。这可能跟我们原来的观念很不一样。赞美它不是靠感觉，不是说你今天早上起来觉得昨天晚上睡得很舒服，身体觉得很轻松，然后天气又好，觉得心情特别快乐，今天好想要赞美神呢，所以我就开口赞美了。那么可能连着两三天下来，后来就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也不好，我就觉得今天实在不想赞美神，算了吧，等哪天情况好了我再赞美。赞美不是靠感觉，而是靠意志。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看到说赞美呢，它是一个人决定 他要去赞美神，他就不管心里面是怎么样，他就去赞美神，他甚至要吩咐自己的心赞美神。所以诗篇里的很有名的这个句子就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说一个人会对自己的心说话，你有没有对自己的心说话过？对自己的心说话是蛮健康的一件事情啊。那个诗人就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呢，你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他的心其实是很忧闷的，是很烦躁的，但他就对自己的心说，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我不管你怎么样，但是我要赞美神，他是我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他吩咐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赞美神。那这就是靠意志，弟兄姐妹，不是靠他心里面的感觉，就算不想赞美神的时候也要去赞美神。那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宝贵的例子，你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说保罗跟希拉他们到腓立比去传福音，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被当地的人攻击，把这个官府叫来，那些官府就用棍打他们，打了很多棍，然后把他们脚上了木狗铐起来，关到监牢里。是圣经这样说，到了半夜的时候，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稍微我们想一想那个情况，他们去做主的工很辛苦，从亚洲到了欧洲，非常的辛苦，而且是很诚心的在那里传福音，结果无缘无故被人家抓起来，不是一下子就关进去，还打了一顿，用那种木棍打在身上很痛的，而且把他的脚上了木狗，不能够自由行动。到了半夜的时候，他也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被放出来，他们却居然可以唱诗祷告赞美神。说不可能吧，说一个人这个时候应该心里觉得蛮委屈的，做神的工作反而被关起来，而且身上痛得不得了，而且监狱里面情况一定那环境不是太好，说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唱诗赞美神呢？保罗跟希拉他们就唱诗赞美神，说他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旁边的囚犯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也没听过说监狱里面会听到这种歌声，来到监狱里面的都是很愁苦的，怎么会在半夜的时候传出赞美的歌声啊？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我们就看到说，保罗跟希拉他们克服了很困难的环境，也克服了里面的情绪，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他们唱出了赞美的声音。那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靠感觉，不是说情况非常好了他们才唱诗赞美，这一定是靠意志，是他们在神面前已经训练出来的、培养出来的一个习惯，说在各种情况之下都可以赞美神。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中里面有胜利，就我们不敢祷告说生活里面不遇到困难，我们祷告说我们会得到胜利，就困难难免会遇到，但是在困难之中我们希望能够得胜。那圣经给我们看到，你赞美神的时候常常能够带来胜利。旧约圣经里面有这个约沙法王的例子，过去我们有读历史书，读到历代志下第20章的时候，看到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犹大国被敌人攻打，而且是突然敌军出现在他们家的门口，到国家里面了，三个国家联合起来攻打他们。那个犹大国的国王他就很惊慌，那个时候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后来得到了启示，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这些诗班叫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然后派他们往前走，去面向敌人的军队，就是一面赞美神一面往前走。那圣经这样子记载说，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在那次的战争当中， 神的子民没做什么事情，就是唱歌赞美神，那结果敌人就被打败了。那我相信这件事情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实际上历史的记载真的发生过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属灵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信神的人，你要真信神的话，那么遇到困难来的时候不要害怕，你就唱诗赞美神，往往是在你赞美神的时候敌人就被打败了，也可以胜过那个困难。所以过去这些日子，我做牧师这些年，隔段日子都会有弟兄姐妹来找我，就是你们知道这个一般人他平常好好的他不会来找牧师他找牧师的时候都是多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有时候是遇到蛮大的困难啊，人生当中很大的困难的时候，那牧师能做什么呢？就是为他祷告，跟他一起来祷告，听他的情况，为他一起祷告。那找我的弟兄姐妹常常会听到我最后会加上一句啊，就是问他说，你家里有没有那个诗歌本？如果有诗歌本的话，你回家之后把那个诗歌本里面那个赞美的诗歌找出来，你在家里自己唱赞美诗，那你这段日子特别有困难也不要忘记每天要唱赞美诗来赞美神。所以我不是只是听听他的情况帮他出个主意然后为他祷告就算了，因为我们了解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说越是你最困难的时候你越是要向神来赞美。那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不太知道该怎么赞美神，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唱诗歌了，那个诗歌里面有些是他所熟悉的，你跟着那个音乐跟着那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开始赞美神了。所以我就会跟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忘记了啊，这种情况蛮需要赞美神的，回家里如果有诗歌本就照着里面的赞美诗，那个赞美诗有些是祷告诗，有些是赞美诗，你特别挑那种是赞美性质的拿出来赞美神，那赞美就可以带来这个胜利。刚刚所看到的保罗跟希拉他们唱诗赞美之后，圣经记载说就发生了地震，然后他们那个监牢的门就打开了，锁他们的那些锁链全部都解开了，最后他们就得救了。那最后要跟弟兄讲的是比较实际一点的，实际上怎么来具体的实施赞美哈，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特别需要的。那我希望我们今年我们可以做到赞美啊。第一个，研读诗篇，因为诗篇就是赞美的范本啊。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说当初我们从小的时候开始，我们读书，每学一个科目哈，都会有教科书哈。国文有国文的教科书，数学有数学的教科书，有历史地理的教科书。那么赞美的教科书是什么呢？就是诗篇，诗篇就是基督徒赞美的教科书，因为诗篇里面充满了赞美神的话。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对赞美神之所以会感到为难，不是说我心里不想赞美神，而是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赞美神，能不能有人教教我啊？那我们就去读诗篇，一面读，不要说我把诗篇全部都彻底了解之后才开口赞美，就我一面读诗篇，从开始读的时候我就开始练习来赞美神。那第二点，我们就是写下来，我是劝你写下来，如果你用我们这个小本子的话，每天就叫你写一行，就写一句赞美神的话，你就把它写下来。学习赞美的第一步，你就是写下赞美神的话，不很长，短短的一两句就行了。那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那天读过了诗篇不是吗，那你读的那三篇诗篇里面，你就选出一两节赞美神的话，把诗篇的话变成你自己的话，你就说这我就写下这句话来赞美神啊，主啊我为什么要赞美你，你就照着那里面写下来。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开始学习的时候，就其实我们人学会的东西很多重要东西都是模仿来的，我们都是从小不知不觉吸收模仿，然后我慢慢会的。有些学来的都，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学毛笔字，一开始是描红，就是还不会写毛笔字就照着那个描上去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模仿赞美，怎么模仿？就是模仿诗篇里的话，先从诗篇里的话来开始学习。那为什么要写下来呢？因为写的时候就多了一道手续， 多了一个吸收的过程。你写的时候你比较会想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开始我们可以写诗篇上的话，那慢慢的我就开始练习说，哎，那我现在大概懂得说怎么赞美了，我开始慢慢用我自己的话也写个一两句话来赞美神。第三个就是每天要开口赞美神。那我们看到圣经里的赞美都是表达出来的，说出来的，无论是天上或地上的赞美，就是那个开口，他们赞美的人都很喜乐，就讲出来到神面前来开口赞美神啊。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一点特别要练习。一般来说中国人比较含蓄，不太喜欢开口赞美别人。你上一次赞美别人是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开口赞美别人，可是赞美的话，赞美神需要开口。我们有时候啊，甚至夫妻关系吧，在配偶之间也很难开口啊，特别是做丈夫的啊，很难讲出来，就是说我心里是很爱你，但是我不一定要讲出来嘛，你总是应该知道。可是神却说我们到他面前要说出来，要把心里的意思表达出来，要我们赞美他，要说出口。那弟兄姐妹，这其实不难。每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感谢，会祈求，我们就在感谢祈求之后再加上一两句赞美神的话。好比我们向神祷告，我们说，天父，我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天晚上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桌上的食物。今天我要见一个客户，然后他呢要去有个 project 要完成，求主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让我们把今天该做的工作做好。那天父啊，我更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感谢赞美主，因为你爱我们，要我们每天都经历到你对我们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刚刚那句赞美神的话是从诗篇里面出来的，诗篇第三篇就说，主啊，因为你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哎，我一开始不太会，我就照着诗篇上的话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盾牌，那就是保护我的了，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然后我就开始加上一两句赞美神的话，那这样子一天一天下来，我就慢慢知道怎么来赞美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集体的赞美，刚才讲的是个人的私下的，还有下面一个要怎么练习赞美，就是参加崇拜跟众信徒一起赞美神。那弟兄姐妹，赞美跟祷告一样是有私人的，有集体的啊，有单独一个人的，有很多人的。但以理每天在他的家里面朝着耶路撒冷双膝跪下，一日三次祷告感谢神，那是他个人的赞美。而大卫他在圣殿里面设立了诗班，所罗门啊，大卫先设立诗班，然后所罗门建造圣殿，以色列人定期到圣殿聚会，耶稣跟他的门徒每逢安息日进入会堂敬拜神，这些都是集体的敬拜。诗篇里面常常讲到说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诗篇149篇第一节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要跟大家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赞美他。最后一点，我想用主耶稣所引用诗篇第八篇的一点，我们来学习怎么赞美。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一天，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回答说，是的。然后耶稣就引用诗篇第八篇，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那这句话是诗篇里的话，说神从婴孩和赞美的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是婴孩跟吃奶的。那弟兄姐妹啊，什么样的人最会赞美神啊？ 就是像小孩子那样子的人，单纯的人，不是那个最聪明的人，也不是事业上最成功的人，不是各方面最优秀的人，而是那个最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人。说耶稣说，在婴孩的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那每次耶稣碰到这种情况，他说，主啊我感谢你，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说神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让那些最谦卑的最简单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到了神的面前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孩子那样子，就很自然地表达出来，说这样子是最能够赞美神。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呢，就是练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做小孩子。那我因为来美国很久了，所以自己的那个词汇里面用的都是30多年前的中文的词汇。我最近这十几年来学了一些新的名词，有时候看报纸什么时候学了这个新的名词，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放下身段。那我以前不会这句话，我后来大概知道它什么意思了，说放下身段在神面前谦卑，像小孩子，就是在神面前放下身段，就忘记自己是多么优秀多么了不起的，说主啊我今天在你面前做小孩子，我就是婴孩的，我就是吃奶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好好的赞美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操练，就是在神面前呢谦卑下来，忘记自己，好像启示录嘛，24个长老不是把他的冠冕都摘下来了，放在宝座的面前敬献冠冕朝着宝座，我们在神面前这样子就可以来练习赞美。那我很希望每个人可以参加教会的这个赞美，你快的话大概15分钟你就可以读完3篇的诗篇，唱一首诗歌，然后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赞美神。你如果时间多的话，你可以多花点时间去默想神的话语。那么像我跟师母的话，就是我们早上两个人夫妻一起来灵修，如果是情况许可的话，可以夫妻两个人一起做的话，那是最好的。那有时候情况不许可，没有关系，还是可以自己去做。但是希望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我们就下定决心到主的面前来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你叫我们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到你的面前来感谢，来赞美创造我们的主，还有救赎我们的主。主，你叫我们到你面前就开口发出声来，来称颂你的荣美。天父，我们相信我们凡是神的孩子都有一颗赞美主的心，我们求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帮助我们有耐性，帮助我们有决心，也帮助我们口中有赞美神的话，让我们每天有段时间到你面前来蒙你的祝福，享受你的同在，也向你献上我们心中的赞美。我们求助你在这100天当中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做他们的盾牌，四围保护他们，也把荣耀尊贵赏赐给他们，叫我们这一段时间当中得着神的恩典。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用我们的歌声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来赞美我们的主。请翻开诗歌本到第246首，主所造，246。